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您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来看一卷新的书，是旧约的以斯帖记，是在尼希米记之后的另一卷历史书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。关于这一卷书的作者，我们不能肯定，可能是莫迪改所写的。这是根据以斯帖记第九章第二十九节所做的推论。那里说，亚比孩的女儿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以全权写第二封信，坚持嘱咐犹大人守着普尔日，因此很可能是莫迪改执笔写下的。至于本书的要节，我们可以选第四章的第十四节。此时你若闭口不言，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，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。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，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？从某个角度来说，以斯帖记是圣经中最值得留意的一卷书，因为全书中没有一次提到神的名，甚至于没有什么属神的代名词或间接的指示，反而外邦王却提到192次。虽然书中有提到祷告，但是神的名字仍然被删去，而以斯帖记也没有在新约圣经中被引述过，反而是外邦的习惯、他们的迷信情况等都有提到。因此以斯帖记实在是一本不平常的书。这本书的不寻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它以一个女人的名为书名。圣经中只有两卷这样的书，就是路德记和以斯帖记。路德记可以说是一本描写救赎的书，而以斯帖记呢，这是描写得解救的。神爱我们，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来救赎我们，因此他是我们所爱的对象。而神也顾念我们的一生，不断地供应我们的需要，救我们脱离困难。这正是以斯帖所表达的信息。申命记告诉我们， 神在带领他自己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之前，已经向他们概述他们将来的历史。神告诉他们，巴比伦国将来是掳掠他们的，而罗马也将会毁灭耶路撒冷城，百姓要遭受被掳的厄运。事实上，后来果然如此。但是在《申命记》第31章第18节，神说，那时因他们偏向别神所行的一切恶，我必定掩面不顾他们。在以斯帖记中，神果然隐藏掩面不看他们，然而神并不是弃绝他们，神只是站在隐蔽的地方而已，神仍然看顾他自己的百姓。所以以斯帖记实际上是记载一般走出神旨意之外的人。我们知道，当古列王下谕旨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的70年，古列王批准他们可以回国重建圣殿。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回去，人数不到6万。我们在以斯拉记、尼希米记以及先知书哈该跟撒加利亚书里面就找到这些的记载。那些大部分不愿意归回的人怎么样呢？数以万计的以色列人在古列王下谕旨批准以后，仍然流落在国外，不愿回去。其实他们是应该回去的，因为这是神的命令。可是他们竟然走在神的旨意之外。以斯帖记就是记载这一群仍然流浪在外的以色列人的遭遇。但是仅有这一本历史书而已，所以所能得到的资料并不多。这也就是以斯帖记重要的原因。从以斯帖记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认识神的另外一面，就是虽然人走出了神的旨意之外，可是神仍然带领和指引他们。神以他的供应来显示出他的引导。什么是供应，或者说什么是预备呢？今天我们所有的一切伟大的教义，其实早已经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了。出埃及记是论到救赎，路德记是论到救赎中的爱，约伯记论到悔改，约拿书论到复活。因此基督徒信仰的教义早就记载在旧约圣经的经卷里面了。而以斯帖记呢，是论到神的供应。这一般人因为不听从神的命令，不愿意从异地归回本国，他们生活在神的旨意之外，是不顺服的一群。他们忘记神，远离神，在患难之中也不懂得转向神。起初他们刚被掳的时候，他们还说，我们怎能在异地唱神的歌呢？他们不能歌唱，当他们坐下想起锡安的时候就哭了。然而后来他们却忘记了锡安，他们甚至于不愿意回去。起初他们自己立约说，我若不纪念你，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，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。可是现在他们真的忘记神，他们的舌头沉默下来，不再赞美神，也不再向神祷告。以斯帖记所讲述的就是这些。然而 神怎样呢？神并没有忘记他们，不过神怎么能够引导那些拒绝他的人呢？神就是以他的供应来显示出他的引导。所谓神的供应，如果我们给一个很神学性的定义的话，那么就是神引导着一切，不论有生命的、没有生命的、能见的、不能见的、好的、坏的、有价值的、没有价值的，一切都在神的统管和带领之下。神的国是永存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一节说，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。这是保罗对神的形容。神是掌管着宇宙的，没有事物可以在他的统管以外。在我们了解神的供应之前，有三个词是我们必须先认识的，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在物质世界以及在人中间所给的供应。头一个词是创造。我们知道神用他全能的话语来创造宇宙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们有一个人能这样行。可是不少的人凭自己的推测把宇宙解释为进化而来的，但是第二个解释是启示。我们之所以能明白宇宙的由来，是出于信心，我们相信是神创造世界、创造宇宙，而我们对宇宙的一切认识是来自神的启示。圣经说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因此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只能从推测或相信神的启示而来。除了创造这个词之外，第二个词我们要认识的是保守。基于神的保守，宇宙才得以存留，并且保持运作。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，主耶稣以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而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七节说，他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靠他而立。是什么使宇宙继续运作？是谁有这样的大能呢？只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才有这样的能力，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第三个我们要认识的词就是供应。这是以斯帖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也是我们在查考这卷书的时候要思想的。供应就是神指挥宇宙的方法，神用他的供应和预备去使宇宙继续存在。还记得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事吗？亚伯拉罕已经预备了献燔祭所需用的一切物品，只差一只的祭牲。以撒也曾经问亚伯拉罕说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第22章第7节到第8节的经文。这里说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，父亲啊。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我在这里。以撒说，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亚伯拉罕说，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于是二人同行。1900年之前，神也在耶路撒冷的城外预备了一只羊羔，在各个他山的都楼地 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人牺牲，他是神所预备的羊羔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29节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主耶稣是神为世人预备的代罪羔羊。所谓神的预备和供应，就是神掌管人一切的事，并给予援助。虽然人好像看不见神，但是神其实是在背后掌舵，在后面操纵。在尼罗河边，神预备了法老女儿的心，又预备了摩西的哭声。这哭声引来了法老女儿的怜悯，以至于改变了摩西一生的命运，使他不像一般的希伯来男孩那样遭受厄运。这就是神所预备的，是神的手在为人安排的。以斯帖记让我们更充分地看见神奇妙的供应和预备。虽然全书没有一处提到神的名字，但是我们从字里行间却看到神的作为，神的预备、供应和奇妙。好，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的大纲。这一卷书一共有十章，第一章记载做妻子的拒绝顺服做丈夫的，第二章是记载拣选王后，第三章记载哈曼和反犹太人的主义，第四章是一个时机，第五章是施恩的杖和以斯帖的尊贵，第六章是王整夜睡不着觉，第七章是处死哈曼，第八章是希望的信息，第九章和第十章是普尔节日的产生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一章，讲到一个做妻子的怎样拒绝顺服她的丈夫。这是讲到一个异族的历史，但却是插入了神的供应。在异族的历史中有神的介入，这是本书要表达的目的。让我们来读经文，我们来看以斯帖记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一节。亚哈随鲁作王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统管127省。首先我们要知道的，就是亚哈随鲁不是这王的名，只是一个尊称而已，就是尊贵的王的意思，而不是王的名。就好像该撒也不是罗马王的名字一样。所以单说亚哈随鲁王并不代表波斯国的那一个王，因为所有的王都可以称为亚哈随鲁，正如同埃及王全都可以称为法老一样。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在以斯帖记中的亚哈随鲁应该就是薛西，因为只有他实际上能够把波斯国推向最高峰。那就是说，以斯帖的时候，波斯国是最鼎盛的时期，薛西以最大的努力从东面一直征服到西面，版图不断的扩充。而一般解经家也相信，这一位薛西王跟以斯帖王后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和第45章中所出现的古列王的父母。薛西登位的日子，波斯国 达到全盛时期，是一个大帝国，版图从印度一直伸展到非洲的古时，令全世界的人都刮目相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以斯帖记第一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。亚哈随了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，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，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在他面前。这个宴会的目的，除了是庆祝亚哈随了王登基之外，更是要传达和证明一件事，那就是波斯国现在已经征服了希腊，所以是十分重要的。当时的波斯国度一共有127个省，而从每一个省当中都有一些代表派去参加这一次的宴会，所以起码有1-2千人聚集参加这个盛会，这也是十分豪华奢侈的宴会，是波斯国的历史上一个极其奢华的一次盛会。在这样的一个异教国家当中，神可以有什么作为呢？神可以做什么样的供应和预备呢？神是站在暗处掌管事情的发展，所以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就要继续的看下去，继续的讲解这其中的奥秘。下面还有一点时间，让我把以斯帖记第一章的经文先读过一次，我们下一次讲解的时候知道里面的内容更清楚。亚哈随了王作王，从印度直到古时，统管127省。亚哈随了王在书山城的宫登基，在位第三年，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宴席，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，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，在他面前。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，就是180日。这日子满了，又为所有住书山城的大小人民，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宴席七日，有白色、绿色、蓝色的帐子，用细麻绳、紫色绳从营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，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铺的石地上，用金器皿赐酒，器皿各有不同，玉酒甚多，足显王的后裔。喝酒有利，不准勉强人。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，让人各随己意。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了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。第七日，亚哈随了王饮酒，心中快乐，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七个太监米户曼、比斯他、哈波拿、比格他、亚拔他、西达、贾驾，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，使各等臣民看他的美貌，因为他容貌甚美。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，所以王甚发怒，心如火烧。我们的圣经今天就读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继续来读，继续讲解以斯帖记 第一章的经文。我们欢迎每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。现在让我们同心合一来感谢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从以斯帖记这一卷书里面，我们将要看到许多宝贵的真理。愿主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从其中得到造就。愿主也恩待，让我们在这一卷书要播出去的时候没有什么拦阻，在制作的时候也特别蒙神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你不单是救赎我们的神，你也是看顾我们的神。您过去曾经拯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。今天您还继续我们同在，我们在各种的困难危险之中，您就搭救我们。正如那些以色列百姓在以斯帖的时代，您搭救他们。虽然那些人他们活在你的旨意之外，但是你还怜悯他们。愿主也照样恩待看顾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